大家好，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六，我是 Jack， 下面请看国际风云。中共二十大上面，习近平打破惯例获得第三个任期。近日德国政府发言人宣布，德国总理肖尔兹下个月初访问北京，并且同习近平会面。肖尔兹是疫情以来西方七国集团第一个访问习近平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对于肖尔兹近日不顾德国内阁部长的反对，执意将部分汉堡港股权出售给中共的中远集团，对此外界质疑这个是否是肖尔兹送给习近平的见面大礼。而肖尔兹的目前态度显然同他这次访华有很大关系。综合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星期日《世界报》近期在专访德国总理肖尔兹的时候提问，他所领导的德国政府有意制定新的针对北京的战略，但是到现在尚未达成一致。现在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被称为伟大的领袖，紧接着肖尔兹就要前往北京向习近平表示祝贺，这个是德国所期待的中国战略吗？肖尔兹只是回应表示，这个是自己第一次访问中国，现在去北京对自己来讲很重要。另外，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德国一直在强调减少对专制国家经济依赖的重要性。在这个背景底下，德国政府近日又做出了允许中资企业收购汉堡港部分股权的决定。这个决定立即引起了各界激烈的反弹。对此，德意志电台网站发表题为《草率交易后慢无穷》的评论文章指出，面对北京快速扩张的经济战略，德国政府显然并没有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在这种背景底下，中远集团随时都可以尝试进一步扩大在汉堡港的股权份额。中远集团是中共国有企业，党是真正的管理者。北京利用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不断渗透入当地事关国家安全的敏感基础设施。不过相反，中共政府却是绝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它相应的基础设施。另外，评论还指出，中共党内和习近平都希望到2050年将中国建设成为军事和经济领域的世界霸主。为了这个目的，北京在不断扩大它“一带一路”倡议，希望控制全球贸易，而德国政府又有怎样作为呢？到现在为止，对于如何应对中共的扩张，德国政府既没有应对计划，亦都没有相应战略，仅仅是大谈特谈制度性对手，还远远称不上有什么对华政策。对德国总理肖尔兹来说，经济利益显然比对北京专制政权亮明态度更为重要，原因是显然这次肖尔兹不愿空手出访北京。然而过去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在执行这种潜移默化的战略，德国政府对此却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是几咁无知。根据德国之声28号报道，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向媒体表示，中共主席习近平将会访问该国。目前中共外交部尚未证实这个消息，不过中共外长王毅这个星期四真的说，北京将沙特置于外交全局的优先位置。这个星期四，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和中国外长王毅以视频形式举行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政治外交分委会第四次会议。费萨尔在会后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表示，这次会谈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举行，就是在中共主席习近平预计访问沙特王国之前。他还补充说，沙特阿拉伯亦都在为北京当局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首脑会谈做最后安排。另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王毅亦都在这个星期四的会议上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沙关系发展，将沙特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地区外交的优先位置。对此，法新社 向中共驻沙特使馆求证习近平是否有出访计划，但是大使馆未予置评。中国外交部汪文斌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相关提问时候表示，目前无可以提供的消息。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对沙特潜在访问的时机，正好是沙特和长期盟友美国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对之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他产油国组织的 OPEC 不顾华盛顿请求减产石油表达失望。OPEC 的减产决定亦都惹怒了美国总统拜登。中共二十大刚刚结束，习近平即率领六名政治局常委去到陕西延安瞻仰中共七大会址、毛泽东旧居等，称要集体弘扬延安精神。据中共党后新华社报道，10月27号朝早，习近平及常委都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参观结束时候，习近平讲话，中共七大通过延安整风，实现中共的空前统一和团结。仲话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弘扬延安精神，并提到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范世平教授向希望之声分析话：延安整风运动目的就是让下面的人更加的服从佢，就是要走党内斗争，要服从于佢，佢就是定于一尊。之后佢可能会党主席制，佢唔愿意再做总书记，想做党主席。之后搞个人崇拜，讲公有制，就是要走回毛泽东嗰种经济理论。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兰述指出，而家习近平是要越来越倾向于搞计划经济和自由民主等西方的价值对立，还强调不忘初心。他说所谓初心，就是毛泽东还有习近平的父辈那代想实现的东西，就是要走共产主义道路，所以他必须做一些思想上的准备，就是要在党内形成共识，要所有的人拥护他，跟他一起走。所谓的延安整风，就是标志习近平要开始在党内进行统一思想。中共十八大闭幕之后，习近平带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并首次提出所谓的中国梦。中共十九大闭幕之后，习近平带着常委前往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及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认为，目前习近平有好严重的危机感，到延安是想用毛泽东的那套来挽救危机。他说另一个习近平深受共产党洗脑的毒害，早年的印记在他思想里面埋得好深，才会将中共整自己人整得血雨腥风的延安整风看作是好事，想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救急。明眼人都知道这一套是行不通，这样搞要百姓苦，官员亦都苦。他身边那些通过改革开放闷声发大财的党官，一定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是亦都只好装模作样这么来假装奋斗表演一番。日本政府证实，当局正在同美国商讨购买战斧导弹的流程，来应对来自中共和北韩的威胁。日本读卖新闻28号指出，东京和华府关于购买中程导弹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评论说，部长正在研究这种可能性，但是尚未作出任何决定。目前为止，美国只是对英国当局出售雷神公司制造的战斧导弹，但是美方亦都鼓励东京购买美国军事设施，提升防护能力。伟的日报提到，如果日本安装战斧导弹，当局打击北韩和中国军事设施的能力会大幅度提升。而 在以前，日本当局并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出，在北韩加剧军事活动之际，中共军方亦都在日本和台湾附近增加了活动，这个都意味着日本当局需要应对增长的地区威胁，增加威胁性。日本防务省亦都证实，当局希望增加国产12式岸南飞弹系统的射程，令到它的飞弹射程能够达到中韩两国。预计这个升级活动需要到2026年中期才能够落实。另外，日方亦都准备部署挪威和美国制造的空射远程巡航飞弹，这些设施预计在几年之后才会交付。自今年以来，北韩进行了几十次飞弹试射，其中有一枚导弹在10月上旬飞过日本上空，而在日本政府发布评论之后，北韩再从它的东海岸发射了一枚未指明的弹道导弹示威。在较早时候，日本、南韩和美国的副外长警告说，北韩筹备的第七次核试验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 Elon Musk 以440亿美元完成收购 Twitter 的交易之后，立即将 Twitter 几名最高阶主管开除，而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即立即表达希望能够将他在 Twitter 被特别记住的中国官媒标签移除，但是 Elon Musk 没回应，他发表 Twitter 说这只鸟自由了。 Musk 在收购 Twitter 之后，随即透过 Twitter 发布贴文和图片，称这只鸟自由了。 Twitter 的标志是一只蓝色的鸟。而据路透社报道， Musk 收购之后立即解雇了 Twitter 的执行长阿格拉沃、财务长西格尔以及法律事务和政策主管盖德。而胡锡进以我是中国社交媒体上最受欢迎的时事评论员自称，之后希望 Musk 的 Twitter 能够将他退休之后和他的身份不符的标签去除。然而胡锡进随即就被吐槽，因为 Twitter 公开揭露的就是他是中国的官方媒体的特别标签，而目前他亦都仍然是《环球时报》的特约评论员。有网友说，中国政府什么时候允许人民使用 Twitter 和 Facebook 呢？等你的回复啊。你为什么对于拥有中共身份而感到羞耻呢？ Musk 在一篇一反常态的长篇文章中写到，我收购 Twitter 的原因是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数字城镇广场对文明的未来很重要，在这里可以以健康的方式讨论各种信仰而不诉诸暴力。他透过给 Tesla CEO 的信息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说，目前社交媒体可能会分裂为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回音室，这个会产生更多的仇恨并分裂我们的社会。 Musk 之前曾经表达对广告和 Twitter 对他的依赖的反感，建议更加强调其他商业模式，例如付费订阅，不允许大公司就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制定政策。但在星期四，他已经向广告商保证，他希望 Twitter 成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广告平台。所以 Twitter 会怎样运作还是拭目以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